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正听着聚精会神，没想到姊妹已经下来了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见证，让他亲身经历跟我们这么简短的分享。我想这个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哈。特别刚刚姊妹引用的诗篇67篇这两节的圣经，真的是巴不得世界都能够知道他的道路，万国都能够知道他的救恩。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照着圣经来说是越来越黑暗啊，越来越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地方。那神的儿女们在这地上，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享受主的救恩，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成为救恩的出口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 before 我们开始继续讲。主，我们为着姊妹刚刚的见证，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地上真的是到处都需要耶稣。主啊，把这个负担放在你儿女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仅仅在你的爱中我们得享诸天各样的福分，主啊，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白占地图扣留你恩典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答应你的呼召，也能够愿意出去把救恩把福音传遍地极。主啊，我们也求你兼顾一品姊妹，让她能够继续在那个环境中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也为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家在工作在任何的环境里，主你让我们都好像明光照耀，能够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是的，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万国知道你的救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最后一次的信息哈。那我想我这一系列在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生神对我们有所期望，再缩短一点，我们每一个的阶段神对我们都有期望，再缩短一点，我们每一个的经历和遭遇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期望。那再短一点，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在我们每一个的现在里面，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期望。那么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到底神要的是什么？那总结我们前面几次的讲法哈，那第一，我们说过神要的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随着时间过来，随着遭遇过来，随着我们的环境经过，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被神改变。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只有遭遇，但是却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我们不能够只有年纪，随着年龄，我们只是每一年 Happy Birthday 啊，每一年 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可是我们生命却没有改变。而第二件事情，神不仅仅要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还要什么？你们都忘记了，被改变的关系啊！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随着我们的遭遇，随着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被改变哈、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与主更亲，我们爱主更深啊。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啊，所谓的这个知心的朋友，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在唱歌的时候那样子的感受，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day by day，moment by moment， 啊，时时刻刻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都觉得主耶稣真是我们知心的朋友。啊，我不晓得在你很 typical 很典型的一天里面，从早到晚，我们会有几次停下来跟主交通交通。又怎么样？我不是要去定罪要求，不是的，我这是一个提醒哈。我们真的需要常常被主提醒，停下来亲近亲近主，跟主交通交通。他既然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是一位应许永远爱我们而且跟我们同在的主，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跟他交通呢？是不是？所以彼得前书保罗那个彼得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却爱他。如今我们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主虽然看不见， 但是却永远同在。他跟我们的同在比我们看得见的同在还要实在，真的啊，像我们现在彼此看到的，对不对？你看我在这边比来比去，我现在只比右手啊，现在只比左手，哇，你们说那是不是更实在？ No， 主跟你的同在比我这个东西还要实在，而且是无时无刻他都跟我们同在，你任何地方神都跟我们同在。这个需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接受，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啊。所以所有的日子过来，我们要常常停下来问自己一个脚步，年底的时候不要只是去看我们到底身高长高了多少，体重少了几磅，我们现在都不讲加几磅哈，少了几磅哈啊，或是我们银行的存款增加了多少。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问一问，在这一年的里面，到底我的生命改变多少，我跟神的关系改变多少。那这是我前一阵子常交通的。那后来呢，我就因为继续在主面前祷告，我原来以为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只要讲一次两次就好了，没想到又有第三次又有第四次啊！所以我后面讲的呢，我又再加一个点把它补上来哈。那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三个讲到我们被改变的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主，我们这一个人真正的目的和价值是在神的旨意中能够往前去。我们不光跟神，我们的属灵生命被改变，不光我们跟主的关系被改变，而且我们这个人这一生活着的目的和价值一直被神改变，我们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前一阵子我借着这个撒母耳记上说的三对人啊，这个有两个女人看两种不同的生活，然后有两位祭司看两种不同的侍奉，然后从两位君王看两种不同的生命，记得哈。然后上一个礼拜呢，刚刚已经被复习过了，上个礼拜的信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啊？圣经永远的旨意，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神要得着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是我们人也是教会啊，是个人也是整体。神要得着我们作为他的居所，他要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在他的居所里面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在旧约就叫做祭司的国度，在新约叫做荣耀的教会。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整个的旨意就集中在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讲到合神心意的居所，讲到伯大尼，伯大尼里面有三个人，三个主角，每一个主角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啊，都应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特质，都应该成为今天合神心意的教会该有的特质。玛利亚所代表的全心爱主啊，马大所代表的甘心舍己殷勤的侍奉，对不对？还有拉撒路所代表的复活的名证。哎呀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我们都要，所以你千万不要只是去想我到底是马大还是玛利亚， no， 千万不要这样想哈！你这样一想，你就是落到一个错误的比较去了。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一些维他命 C 少吃哈，啊，要吃维他命 C， 要吃好的维他命 C 啊，好的维他命 C 是 Christ Center 啊，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啊等等哈，这些是好的维他命 C。坏的维他命 C 呢是 compare compete complain， 比较啊，比较来到最后就变成 compete， 变成尊敬啊，尊敬到最后就变成抱怨，我比不上他，我心里面不舒服啊，就是妹这个东西不要吃啊。那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见马大跟玛利亚的讲法啊，常常也听见两种不同的争执冲突，就是妹啊，不是你是马大还是玛利亚，而是这三个人的特质我们都要。全心甘心牺牲自己，殷勤的来侍奉神，主动的来侍奉神。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我们要常常有复活的名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叫做复活的真谛。今天复活，我们不是从死里面真正的肉身死活过来，好，那将来我们都要，但是今天在基督徒每一天的经历里面，复活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应该是教会常常有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很好的分享哈，像刚才一林姊妹也讲到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就发现很多人没有被打垮，反而更爱主啊，这个是一个复活的见证 啊，那很多人原来是这个很脾气很暴躁的，结果因为跟主的关系，因为在神家里面，他被神改变了，这是复活的见证啊。有的人原来是钱财的奴隶啊，后来被神改变了。我从前听一个连长弟兄跟我们讲过故事，我也跟你们讲过哈。他说这个在他这个几十年前他所知道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小城里面有一个人是全城里面排行榜第二名的大富翁哈，非常有钱啊。他就是最大的兴趣喜好享受就是算钞票啊，他就每天不是每一次赚到钱的时候就在那边数钞票啊，数一遍两遍啊，口水啦水啦，反正就在那边数钞票，非常 enjoy 数这个钞票啊，然后要怎么用怎么用。他信了耶稣以后就不一样了啊，那主就完全改变他。他还是数钞票，神也让他数钞票，每次数数数数到一半的时候，神说停，就得停啊，那么所有剩下的全部奉献。要我们数就是很怕主说停，对不对？慢点说，数快一点啊！他是数，他数到神说够了，这些够你用了，剩下的都奉献。所以他这个守财如爱、视财如命的人，能够被神这样子的改变，我跟你说，这个叫做复活的见证，这叫做拉撒路从死里面出来，那不可能的嘛，根本是埋在钱财，是钱财的奴隶，不可能出来的。但是神释放了他以后，这个人这么自由，他就是在主面前感谢主。啊，主还没说停，感谢主又留一张，感谢主，那主给他的他都感谢，每一张都感谢，感谢到主说停 ，OK， 他就停了，剩下的全部奉献。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复活的见证啊！有一个姊妹脾气这么坏啊，被人家弄 potato 打到头上，他准备要去打架的了，然后找是谁丢的，可是主改变他。他把这个 potato 回去切成小块，弄水泡，然后长出来。感恩节的时候带了一大袋的马铃薯到教会来，分给弟兄姊妹，然后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我真巴不得吃这种 potato， 虽然我不爱吃 potato 哈，他如果我收到这样子，我一定吃，太宝贵了，复活的见证，真的是复活的见证啊！那很多人在神家里面听见要服侍就跑的，后来被主改变了，每次会主动的来问神家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弟兄姊妹，这都是改变，所以复活生命的明证应该是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在教会里面。那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虽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都让我们看见神喜欢跟人同住，神在这里寻找合他心意的居所。可是我们上次也读从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知道主喜欢住伯大尼，但是主却不住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在乎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追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神喜欢居住的地方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啊。那今天这是我要讲的最后的一个题目了哈，就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不能够不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啊给我们两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叫做大诫命，一个叫做大使命啊。这是所有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听这个都听到都可能都要发茧了哈。我自己不知道听过多少遍讲大诫命大使命，但是弟兄姊妹啊，就在这些最重要的事情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太熟了，以至于我们就轻看它，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这个它的那个该有的重要性和分量，常常还来不及发挥，就因为我们太熟了而被我们轻视它。那这两个东西太重要了哈，所以以前有一次我记得是陶树弟兄哈，他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这是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哈，圣经也蛮熟的了，这很多真理他都蛮懂的哈，教会的事情也看了很多，就是傲里傲气，但是人其实已经不够爱主了，但是人就是很傲，什么都懂。陶树弟兄那天碰到他的时候，他能够摸着这个年轻人里面的傲慢，但是呢对的主又不是那么真实的爱主哈。那我们这个年长的弟兄就很有智慧了，他就跟他说，他说年轻人，虽然你圣经懂了很多，虽然神家的事懂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你正在犯所有人类能够犯最可怕最大的罪。哇，那个年轻人耐不不记得，他怎么可能，他说我还是一样聚会，我还是一样读经，神家的事我都懂，我怎么可能在犯最大的罪。他说那弟兄，你圣经这么熟，你告诉我 圣经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当我们不爱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犯最大的罪。这个东西我们很少这样子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不对？哎呀，我们会想说谁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 Nobody can。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一样，没有人能够做到尽心，所以我们就轻看了这个命令。但是我们哪里晓得，其实这是神所有的诫命里面最大的。你会发现很稀奇哈，神最大的诫命还不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骄傲、不可以犯淫乱、不可以什么，神最大的诫命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或者我们观念中说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神的诫命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虽然我们很熟，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柔软谦卑的心哈，我们来读主给我们的大诫命。22章，马太福音22章36节到40节，在程序单上都有，我们一起来读它。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马可福音12章31节说，再也没有比这两个诫命更大的了。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诫命中的第一个，而且是诫命中最大的。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旧约圣经不熟哈，如果我考你说旧约到底在讲什么，你讲不出来的话，那么主耶稣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最好的 summary 啊。主耶稣等于把整个律法和先知所有道理的总纲，把它总结在两句话上。所以你千万不能够说，因为我圣经不熟，所以我活得不像基督徒。那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做了总结啊。第一个，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因为马可福音多加了一个尽力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路加福音把它翻成说，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爱你的邻居啊，如同自己。好，那这是整个大诫命的这两个。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对大诫命太熟，所以我想我今天在讲的时候，我就讲一两点我比较重的负担就好了哈，因为其他的我相信我们都很熟啊。我们要知道的不是大诫命是什么啊，我们需要加强的是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去活出这个大诫命来啊。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把大诫命真正的当回事，我们来好好的活出这个大诫命。而且你也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不是借着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而是借着爱神。你就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是神给我们开的一条特别的路。如果今天神跟我们的关系全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哎呀，你会觉得这个信仰好灰色啊，那很有压力啊，然后充满了定罪啊，充满了这个恐惧。可是你却发现神给我们的居然是用爱，神就是爱啊，一切的爱都是从神来的。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能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哥林多后书5章他说，我们想基督的爱神这个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个英文圣经是叫做神的爱激励我们，叫做 compel。有人的翻译说就像那个大水来了哈，我想我们还记得2004年12月26号那个 tsunami 来的时候，那个大水哗一下过来啊，所有的不要说人被冲了，房子、车子什么东西都被冲走，那是大水来。那大水来，你这人就完全失去了自己，是在这个力量的这个推动掌握的里面往前去啊。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基督的爱像大水一样这样冲过来。所以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这里讲要爱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只是当作一个要求，你当作一个要求你就很痛苦，因为你做不到。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而且这个大水的爱，这个能够叫我们起来为主活着的爱，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他的爱像大水一样推了我们。所以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说，到底我们今天对神的爱，我们认识经历了多少，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讲到我们真正去爱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先退回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要对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把神的爱从上面浇灌下来。你知道什么叫浇灌吗？我们到过尼加拉瓜瀑布没有？哈，它有两个瀑布，一个在美国这边，一个在加拿大，靠加拿大那边。它那个瀑布是每秒钟我记得不错的话是72万 gallon 的水轰这样下来。哈，去看过尼加拉瓜瀑布的举手，都去过吗？哈，你们有没有到那个底下洞里面旁边去听那个大水下来？真的是像下来哈，真的是重水的声音，那个整个的声音就让你觉得澎湃。哎呀，我那次记得我站在底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因为我就第一个就想起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哈，神的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这个浇灌就是不是滴一滴水这样浇灌哈，到那个底下去，把它轰，每秒钟72加仑的水下来。哎呀，神的爱浇灌我们。神的爱，圣灵愿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爱要能够真正爱主，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主耶稣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那我们到底尽了没有？那这个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都是跟自己比较。在我们的认识，在我们的度量，在我们就算包括外面好了，就在你 available 的时间，你所拥有的财物，你所拥有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神所要得着的就是我在我这个人的里面，我是不是尽了我该尽的。就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在场上赛跑，对不对？大家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几个？一个，两个，三个，金牌、铜牌、银，金牌、银牌、铜牌，几个？一个，对不对？这奖赏的只有一个，那还跑不跑？啊，跑！为什么跑？你跑得过，你跑得过姜威斯林，跑得过保罗，你跑得过约翰，我们跑不过，对不对？这奖赏的只有一个。我以前小的时候就说，那我不跑了嘛，何必跑呢？白跑嘛。然后来慢慢大的时候才晓得，是跟自己新造生命跟旧造生命在里面比啊，就只有两个在跑。一个是主的生命，一个是我的生命。我怎么样子能够借着新生命能够胜过我的旧生命？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不会新造旧造一起得奖的。那到底你们两个谁赢？只有一个，不是肉体赢，旧造赢，老亚当赢，就是基督，就是新造的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赢。所以得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度量、自己的范围、自己的认识里面，我们向我们的主尽我们的本分。这个爱神的题目太大了哈，我实在没有时间这样继续去讲它。那我上次讲的那个苏格拉底带着年轻人的比喻，你们也记得哈，他把那个年轻人按在水里面的时候按了这么久让他呼吸都呼不到，到最后昏了以后才把他拖到岸上来。那年轻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他说，如果你真心要寻求智慧，像你刚刚在水里面想要呼那口气那样子的竭力的话，他说你早就是个智慧的人。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你要羡慕做一个爱耶稣的人吗？那弟兄姊妹，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尽心尽心尽意的。我们有没有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例如说我们去走过一遍我们的生活，有哪些事情真的会浪费我们许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有哪些的东西是我们可以 simplify our life, 让我们真正的 focus 来追求主，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化的。 例如说现代的人非常上电脑了，花很多的时间 junk mail email 一大堆的事情的处理啊，或是在电视上 game 上面看 YouTube 或是啊 whatever， 很多的东西都占掉我们的时间。那我们有没有走过一遍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为了尽心爱主，为了能够真正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整理整理。这都是讲到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有太多了弟兄姊妹啊，我不能再给你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尽，你就会发现你有你自己特别爱神的方法，真的这不需要人教的嘛。真正尽心的话，你自己就会想到了，你自己里面就会用很多的方法去跟主耶稣表达你对他的爱啊，主也很喜欢这样子多样化哈，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器皿不同的度量表达对主的爱。那这个我不多说。那底下呢，主耶稣讲到的第二个诫命哈，那跟我们平常的生活很有关系。主说要爱人如己。哎呀，我跟你说哈，我真的是必须承认，在这些的信息，在这些的要求里面，我觉得天然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你怎么可能爱别人像爱自己呢？不太会哈，不太会。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再回到这边来哈，也不是小故事啊，这个礼拜四刚发生的哈。因为礼拜四一大清早，这个面试姊妹三四点就被我们家那个院子的老鼠吵醒了。我们家最近有一个老鼠就在我们的墙壁外面，它看中了我们家的一根木头柱子，天天就去那里啃，去磨它的牙齿哈。所以呢，而且它咬得很快。我真的觉得我们爱主那个爱到这个地步不得了，他抓着那个东西就不放，就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直咬。哎呀，我们洒水啊，敲墙啊，怎么样子赶他都没有用，我拿手电筒半夜出去，他就跑掉了。然后我才回来躺下去，他又来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因为院子养狗，所以狗只要剩下东西就会有老鼠，这是人家告诉我们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只好狠下心来去买老鼠药哈。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后院跟隔壁家邻居距离五尺嘛哈，那个篱笆范围那个地方，我就把东西全部挡住了，然后就在柱子旁边放了一些老鼠药。那么这几个月来呢，就只要过一阵子听见，我就放个老鼠药哈，那就可以安静几天。然后他的子孙又来了哈，然后再放老鼠药，然后过几天又安静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孙子又来了哈，反正就是这样啊，这个子子孙孙不晓得为什么都是看中了一根柱子啊，都在咬了一根柱子。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处理了一段时间。后来礼拜四教会不是那天一大清早这个工程 construction 开始嘛，所以孩子们有很多人也跑来参加啊，这个破土哈，大家早上敬拜赞美神。那完了以后跟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说，回到家去帮我把那个旁边哈垒堆的那一大堆不要的东西全部该丢的都丢，把它空出来以后，柱子露出来以后，那个老鼠可能就不来了，因为环境很干净了嘛哈。那结果我长话短说了哈，那个后来他们就回家亲了，然后我还特别打电话说要小心老鼠药，绝对不能留在地上，免得狗进来的话会吃到老鼠药不得了哈。那反正他们那天我们下午五点多是很久以来算最早回家的一次了，因为练习姊妹三点多四点多醒了就没睡，所以我们那天五点多回家。我一进门呢，我包包一放都还放在地上，穿着皮鞋我就直接走到那边去看一看哈，这个发现老鼠药不见了啊！那我原来以为是他们收起来了，然后结果我的小儿子也跟着我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说，哎，老鼠药怎么不见了啊？因为他们用脚踏车挡着哈，不让狗进来，所以老鼠药还是留着，结果老鼠药不见了，那狗进来吃掉了哈。所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在第一时间里面就把狗赶快送到兽医那边去，那兽医就给他这个灌药啊，然后打针啊，因为那个药进去了。就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开车还去的时候，我刚回到家的时候狗还活蹦乱跳，根本都没事，就放在路上，去医院的路上那个狗的眼睛就开始出血了，那个药很毒的哈。医生是说一定要快来，再不来的话等到肾脏出血的时候他就会死掉了哈。所以我们赶快冲去啊，那个孩子在路上也很难过啊，然后医生打了药处理了以后回来，我就看见我儿子坐在房间一个人低头，很难过哈。一只狗哈，当然现在它很健康的，你们放心了，它又活蹦乱跳的。 在第一时间把它给抢活回来了哈。但是 anyway， 你就是一只狗哈。当它发生事情的时候，当它出了事的时候，是自己的狗，你就发现整个的心啊、爱啊、注意力啊、花的钱啊什么，通通都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它给救活。然后这个医生明明都已经处理了，告诉我们应该没有问题了，你看见儿子还是坐在房间里面，想到这件事情他就很难过很着急哈，因为他心爱的狗。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哈，爱在哈，但是呢我们直接的发表跟对象很容易都是跟自己有关的，对不对啊？自己的狗那我们就有感觉，你不要说人了，连狗都有感觉。可是你会不会发现到，我想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就那天在那里想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最近报纸上出现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南韩不是有23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年纪，20多岁的年轻人到阿富汗去做宣教士，结果被这个神学士抓了，对不对？然后23个他们一直交换，几次都说要杀，就到最后牧师先死了，后来又有一个弟兄也被杀死了，那现在剩下21个，那谈判还没有结果哈。那我就在想说，到底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像希腊人一样把这些事情当新闻说说听听呢，还是我们里面真正会为他们着急，还是说这个着急会变成在我们的身上化成了一个行动，变成我们真正开始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有23个弟兄姊妹在外面宣教，现在被他们扣着，随时就可能全部被杀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就会好好的祷告，尽职的祷告，我们会在那边发动舆论的声音，要人家来 support， 要人家来帮忙。可是你发现说这件事情因为不是直接在我们教会，或是说因为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可能就当新闻看了一下，我们顶多只是有点着急，因为听说是基督徒，而且是等于神儿女们出去短宣啊。你看那些照片，就跟我们中国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嘛，就是可以说换成我们的脸就是了。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关心、真正的负担，为他们祷告。所以你要发现，要做到爱人如己，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一段的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这个约翰一书第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会背，都很熟哈。那约翰一书3章16节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熟悉一下啊。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到神这么爱我们，然后约翰一书3章16节是要叫我们不光停在知道神爱我们，也让我们起来彼此切实相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16节我念给大家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想讲彼此相爱，这一节圣经是最好的经文之一啊。第一个，主告诉我们怎么爱，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而且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啊。那第二件事情，他说你如果自己有财物丰富，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换句话说，在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怜悯的心，那个爱其实在啊，我们常常把它给塞住。那这是中文的翻译。那英文是说，讲到有时候我们 indifference， 我们不 care， 不在乎。别人在我们旁边苦的要死、穷的要死、饿的要死，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剩饭发臭发酸，但是我们却不肯给别人啊。我们可以让口袋中剩下零钱，却不肯给他2块钱，让他可以解决一顿饭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 indifference， 我们会塞住怜悯的心啊。底下他特别告诉我们，小子们呐，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就是我们说的真爱一定有行动，因为什么？真实的爱它是一定有行动，不可能没有行动的啊。 他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不要只在，不是说不要言语和舌头，言语舌头还是要的，对不对？姊妹们都很希望弟兄们肯定嘛，我还是爱你的啦，我还是还是喜欢这个弟兄甜言蜜语，所以还是要，不是不要，但是不要只在啊，就要有行为和诚实。那弟兄姊妹，那你我刚刚我就回到刚刚的问题了哈，就是从阿富汗的事情，我自己也在主的面前想，我说发生在我们身上跟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那虽然我这几天都在为他们祷告，但是我还是仍然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们，特别对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深刻。但那你会说，那我们怎么可能解决呢？现在阿富汗有阿富汗的问题，有南韩的问题，那非洲有非洲的问题，这个穷人有穷人的问题，不公平有不公平的问题。但那我这个人，我的爱情有限，我的注意力有限，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关心有限，我不可能每一个我都要去关心。Yes，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定罪自己，但是我们至少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里面，我们求神真正让我们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人家有一次在海边这个一大清早他在海边散步，那也有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来散步，这年轻人看见老人家在这里做一件事情，那前一天晚上这个海水涨潮退潮，不晓得是因为有什么大自然的原因那整个海滩上面全都是海星sea star， 都在海滩上满满的一整片，然后这个老人呢就在地上捡一个呢就往海里面丢一个捡一个就往海里面丢一个，整个岸上这个几百上千个都是海星。这个年轻人看了以后就跑去跟这个老人家讲，他说你怎么可能丢得完，这么多你怎么可能丢得完？那老人家很慈祥笑着对他说，他说是的，我丢不完 but to this one， 他就拿着他手中正要丢的，他就 you make a big difference，所以他又再把它丢回去，然后他继续再捡他的下一个，就是每一个被他丢回去的都会 make a big difference， 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不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借着我一个人把福音传给天下的人，我不可能借着我银行的存款让天下所有的穷人得到解决，我们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我们不可能到医院里面去看望每一个病人你如果要用这样子的这个圣经来衡量来要求，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这个要求。但是今天问题是在于说，神摆在我们旁边的直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做了没有？今天一个狗吃了毒药，我们全心的要把它抢救回来这两天真的就过分宠它因为想它受了苦了，从死里面救回来的我们就是连它一个狗都还这样子爱它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近深一步想的时候，我们所有还没信主的家人筹集的权势，那个破坏的权势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点不输毒药在狗的里面，这个伤害不过是今生的，不过是一只狗，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的家人他里面的仇敌、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捆绑没有解决的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到，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个罪其实都在他们里面。神的儿子降世虽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呢？有没有真正这样去爱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大诫命大诫命大诫命，那弟兄姊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大诫命底下一被光照一被显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太自我中心了，我们所在乎的都是我的需要、我的满足、我的问题、我的孩子我的将来、我们的未来、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集中的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才体会到我们需要别人的关心、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需要神的爱。可是好像我们不到这一步，我们不太容易体会。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来临之前，我们能够很积极的活在大诫命我们爱神，然后我们也爱人。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大使命 那大使命也是我们更熟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哈，有四个动词哈，有 action 的动词，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命令式，其他的三个呢是进行式。那这个命令式呢，就是使他们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命令。配合的进行式的动词呢，是你们要去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所以你简单的来说就是 to make disciples by keep going out， 第二件事情 by baptizing people， 第三件事情 by teaching， 三件事情，所以主要的命令是叫我们去 make disciples，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光只是 要叫人得救，乃是要叫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怎么样子做主的门徒呢？第一件事情当然是 go out， 叫他得救，去寻找拯救世上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为他施洗，让他能够归到基督的身体，活在 fellowship， 活在交通的里面，带到神家来，让他活在正常的教会生活。第三件事情是 by teaching， 我们把神的话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遵守哈。那这是神整个给我们的大诫命啊。那这个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小小的文章，他说现代的教会哈，常常已经失去了那个得人渔夫的这个实际，不是fisher of men， 他们现在变成这个 aquarium 的 keeper， 一个水族馆的管理员，不再出去打鱼了。就变成水族馆的管理员，而且呢还常常去偷别人鱼缸里面的鱼啊，当然这个话讲的有点重了哈。那现在的教会呢，就说这个其实这个东西跟我前一阵子练的一个统计数字给你们听也蛮类似的。这个标杆教会哈，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们有一个这个 ministry 里面有一些的同工们，他们有一次去做了一个调查，说目前北美中只有1%的教会有真正借着传福音而增长，84%的教会停止增长，甚至开始没落，而15%的教会是借着 membership transfer， 大家大风吹哈，换来换去而得到增长啊。这个用不好听的话，就好像大吃小一样哈，就是大一点的教会 mega church 就把很多小教会就合并了。所以这个大教会就一直说我们教会增长增长增长，从1000到2000，2000到4000，一直觉得我们在增长，后来才发现原来里面很多都是从小教会来的基督徒，就是 membership transfer 带来的成长。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要引起我们，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到底今天教会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福音的使命，跟真正在主面前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哈。那在这里呢，这个神说要你们要去啊，每一个人都要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上一次也讲过了，有一次这个Mother Teresa 在 Arizona 演讲的时候，我忘了在 Arizona Phoenix 还是哪边哈，他做演讲的时候，这个有人来问他，他说会后就问他说有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帮忙的。Mother Teresa 是说他最不希望人家问他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是多问的。他说你自己去找你的扎尔各答，知道这个意思哈。 Mother Teresa 他自己就是去找到他的工厂，他在印度的扎尔各答，他去服侍大麻风的，他去马路上找那些快死的人，他为他们擦伤口，他在那里服侍他们。他说你要问我你能做什么，你不需要问，你有你自己的扎尔各答，你自己去找，其实周围都是需要。这就是路加福音说的有人来问主耶稣说这个律法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主说的这个爱神以外，就说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那这个人还不服气哈，他就说谁是我的邻舍让我可以爱他。那主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 根本就在你旁边，就在你的脚前，有一个人正在呻吟，你不要 bypass， 你不要绕过他，你就去服侍他。弟兄姊妹啊，要遵守大诫命，活出大使命，我们先不要在这里高言大志，一直开会，一直讨论，一直募款。弟兄姊妹啊，从我们的眼前就开始了。 Brother Ernest 告诉我们，只要你踏出你的家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厂就在你的眼前。有一次穆迪坐火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跟他高言大志，讲说他将来怎样要去做宣教士，怎么样子要去非洲，怎么样去怎么样的时候，你知道穆迪是常常为了福音来回奔波的哈，大西洋两岸到处跑的，他就问了年轻人一句话，他说：“年轻人，你告诉我，从你信主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带了几个人信耶稣？”啊，年轻人一下子被他堵住嘴了，一个都没有，对不对？高言大师谈很多宣教的计划，我将来要做宣教师，我要去哪里？被他一问说，你从你信主到现在这么多年间，你带了几个人信主？一个都没有。那弟兄姊妹啊，先不要去讲别的，先从我们的家，从我们的邻居开始，从我们周围的同事开始，这都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好，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用了一句话，肩负大使命，活出大诫命。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也是整个教会该有的标杆，也是我们最真实的挑战。哎呀，弟兄姊妹啊，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我想陶恕弟兄，我刚开始的例子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在这里干犯了神最大的诫命，我们常常在这里违背了神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托付，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主之间该有的关系，要来好好的爱他，这是我们的标杆，这是我们的挑战。那第二个呢，这是最能够容神益人的途径。没有一个路比爱神更直接，比爱人更需要。这是容神益人最直接的途径。那第三个呢，是只有在今生才有的意义和价值。有一天我们去见主了，你不需要再传福音了。有一天你去见主了，不要人告诉你说要爱主，你就已经忍不住的要爱他，一看见他你就全心被他吸引，就爱他了。今天是在信心的境界里面爱他，这个爱最宝贵了。今天所有在信心境界里面，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但是我们对他的奉献，对他的爱，对他的摆上，都是永世的价值。弟兄姊妹，这是神真正要得着的，太宝贵了。见着主没有十字架了，见着主再有没有机会可以舍己，可以奉献，可以为着主受任何的苦，都是在今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想到将来到天上我会尽心尽心尽力爱主，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啊。只有在时间，只有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爱他，我们可以来好好传福音给别人，这是最宝贵的，最能叫神满足的，最能够给人带来祝福的，也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人活着最大的价值和目的，为了好好爱神爱人，然后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宣教士哈，这个威廉这个 Carey 哈，他就到印度去做宣教的。那他有一次他跟弟兄姊妹讲，他说请你们为我的儿子祷告。他的儿子也叫 Felix， 他说请你们为我的儿子祷告。他说因为他的心慢慢慢慢受世界的影响，他居然 degrade 啊，就是表示他降低了哈， degrade 愿意答应英国的政府去当大使，到 Burma， 是不是缅甸的？Burma 是。他说居然要去当英国的大使，他觉得这是 degrade 啊，怎么可以不做神国的大使呢？就是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 the ambassador， 是神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大使，这是神国度的大使。他的儿子当到英国的大使，你要想我的儿子今天当大使，我真的是觉得脸上都是光了哈。可是你看威廉 Carey 却不是这样想，他说请你们为我的儿子祷告，他居然 degrade， 他愿意去当英国的大使，而不愿意来全身投入神事。神国的事，你知道吗？这是他们眼睛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有一个最高的价值。 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成为扣留神恩典的教会。神把一个这么大的场地给我们，不是叫我们只坐在这里，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坐到那里去，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在外面，有那么多流荡的孩子在外面做浪子，我们有责任去爱神，去爱我们的骨肉之亲，把他们都带回到神的面前。更何况还有许多世上的灵魂。我那天看到一句话，他说每一个教会至少需要有两个 pastor， 一个 pastor 是 for the thousands at home， 就为了还在他的家园，在他所在的地方有成千的人需要他，他是需要另外一个 pastor to go out for the millions abroad， 在外面有上百万的人需要人差遣出去。全世界有40亿，虽然基督徒信神的人号称有20亿，至少还有40多亿世上的灵魂。你用教会的专家所说的一个传道人管100个人，100个人的教会，我们现在还需要4000万个教会，需要4000万个传道人。这弟兄姊妹啊，在座的每一个都当传道人也不够啊，还需要4000万个。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再一次简单的说，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被改变的生命，他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他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整个人今生的目的和价值被他改变，让我们活着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在这里再一次神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也爱人如己。他给我们的托付是要叫我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且要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生活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而让我们真知道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全心的更积极的更用心的为了这三件事情而活着，追求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追求那个被改变的关系，也追求人生最高的目的和价值。如果你愿意真的把你的这一生，或者把我们剩下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少，奉献在神所要的事上，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就在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不站给别人看，我们自己站在主的面前，愿意来答应他的呼召。主，我羡慕追求更好的更丰富的生命，我羡慕追求一个与你更亲爱你更深的关系，我羡慕在你荣耀的旨意上我不再是一个荒废的人，是一个愿意起来活在你心意中的人。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请你继续站起来，面对你的主，答应他的呼召，感谢主，感谢主。任何时候你有感动，也继续站。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蒙受的恩惠是何等的丰富。主耶稣啊，我们在你这么丰盛的恩典里面，主，但愿你的爱常常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全心的来爱你，也让我们真实彼此切实相爱，能够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一切所接触的。主啊，把那个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实爱这些世上的灵魂。虽然我不能够把所有的海星丢回海里，但是就在我脚前，在我周围的，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和应许，我们愿意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特别为了在座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特别向你祷告。主啊，你应许我们当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要得救。 主，不让我们再轻看这样子荣耀的应许，主，让我们都起来为着家人扬声祷告，直到他们归到你的羊圈，直到他们跟你之间有一个永远的连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为着在座站着的每一位都向你祷告，既然他们在众人面前，在你的面前，站在你宝座前，再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你，主啊，就求你降下悦纳的火来，主啊，你来悦纳这些祭牲，让我们在这一生活着为耶稣，也愿意成为你爱的祝福，爱的运河，能够让周围的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全部站起来唱699首。